明慧网第十七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深山沟里的大法图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4日。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第一部分，苦难的前半生。我出生在深山沟里一个很贫穷的农民家庭，从我出生，苦难就一直伴随着我。我上面有一个姐姐，没有成活。奶奶信鬼神，认为我前面的孩子没成活，是被鬼神领走了。为了让我能活下来，给我起了一个很不好听的名字。我虽然活了下来，可是我一身是病，气管炎、脑膜炎、双肩周炎、血压低、心脏病、痔疮等等。每年过了大年初一，我就像被用胶粘到了炕上一样，一躺就是大半年，我没有一天好日子过。我常常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我家墙上有一张画，里面有一个小女孩，每当我病重时，她就高高兴兴地走下来。五岁时，有一次我病得很厉害，我看见自己和小女孩一起出去了，我飞了起来，穿过彩云，穿过蓝天，来到一个很大的大花园，里面有千姿百态的鲜花，还有很多树，树上长满了很多鲜果，没有人看管。我说，我不摘。刚说完，一个白胡子老人出现了，他右手拿着一个拂尘，往左胳膊上一搭，说，我在这儿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，你还得回去。就来了一只凤凰，我骑着凤凰回来了。回来后，我仍然躺在炕上，依旧痛苦，三天两头的断气。出嫁时，有人说我丈夫娶了一个古尸，我到处烧香磕头，拜神求佛，哪儿有庙会，不管多远，我都去。没有我不拜的神，没有我不求的佛。可这一拜，我的病不但没好，还添了个能给人看病的怪毛病。谁来我都看，一看就好。我还不贪财，什么都不要人家的。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，给别人看好了病，别人走了，可我的病却越来越重，别提多难受了。我常常断气，有一次我又断气了，家里人都认为我真的死了，为我准备后事。一个多小时之后，我又醒过来了。就这样，我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了45年。后来我有幸修炼了法轮大法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一，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中说，你为了得这个法，可相当不容易。也许你前半生吃的苦，都是为了得这个法，这是你知道的，还有你不知道的。也许在你前几世，甚至于更长的时间，都在为得这个法在吃苦受罪，还有的人为得这个法遭受过更大的痛苦，这是你不知道的。我感到师父的这段法非常亲切，启悟了我心灵深处的觉醒。每当看到这段法时，我就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。第二部分，师父从死神手里救出了我。上个世纪90年代，法轮大法在我地区的平原传出， 逐渐的，山区里的人也有所耳闻。有人向我介绍说，法轮功可好了，什么疑难病都能治。开始我不相信，我想，我什么神都求过了，谁都不管我，什么招都试了，全都不管用，我没有一点生的希望了，我已经是个棺材瓤了，就等死神来接我了。可是这口气就是难咽。1999年正月初二，亲戚来劝我说，山下正在办法轮功学习班，人可多了，都说好，去试试吧。家人也劝我，我躺在炕上，有气无力地看着家里人，他们都用期待的眼光等着我的回答。无奈中，我答应他们去试试，反正我是快死的人了，再折腾一次也无妨。正月初九，我在家人的陪同下下山去求法轮功。因为学习班已经开始了，我到那里的时候只剩下3天了。一进这屋子，我就感到迎面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，使我这连4两劲儿都没有的人一下子就机灵了起来。屋子里坐了很多人，在听法轮功师傅的济南讲法录音，辅导员叫我坐下盘腿，我一盘就盘上去了。辅导员叫我听师傅的讲法，我就听，一上来就听师傅在讲杀生的问题。我一听茅塞顿开，我是不是以前杀了很多生命，现在这些生命都来找我要债来了，我这么多病是不是在还债呢？我越听越入神，越听越爱听，我全神贯注，完全融入到师父的讲法中去了，我把周围的一切全都忘了。听完了师父的讲法，辅导员问我听得怎么样，我说太好了，我来得太晚了。辅导员说没关系，有书也有磁带。我又问了很多问题，和辅导员聊了很久，辅导员就让我在他家吃饭。3天后，学习班结束了。这3天胜过100年，我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，我再也不是愁眉苦脸、有气无力、说病就死、绝望的人了。我感到我有活力了，有精神了，我的身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愉悦。我请了12本转法轮，准备拿回村里给人弘法。我没上过学，一个字都不认识，只好把转法轮拿给大伯哥，让他给我念。当大伯哥念到释迦牟尼时，他说我不认识这几个字，我说我看看，我一看张嘴就说这不是念释迦牟尼吗？大伯哥很惊奇，我也觉得很奇怪，我这从来没有念过一天书的人，听了3天师父的讲法录音，我就会认字了。哎呀，我太高兴了，太神了，这都是师父赐予我的啊。很快我的病全都没了，师父把我的病全给消下去了。几十年病魔缠身，即将入土的人，现在又死而复生了，是师父把我从死神的手里救了回来，我内心无以言表的高兴。第三部分，神奇的事情连连发生。在辅导员家，我学会了5套功法。我从山下回来后，每天练功。刚练第5套功法时，我就起空了。我有点高兴，也有点害怕。于是，我一会儿起来了，一会儿又下去了。就这样，我上来下去的来回折腾， 就像师父在讲法中讲过的现象一样，以后不管多忙多累，我从不间断地练功，就是在打压最严酷的岁月里，我都坚持练。我这个山村中有名的老病号，如今学了法轮功，一身的病都没有了。这个神奇的故事很快在山村里传开来了，我也不给人看病了，谁来看病我就教他们学法轮功。山里人都朴实好奇，于是很多人都来了。我们山村不像平原，山民的房子都依山而造，邻里之间山上山下说话，彼此都听得清清楚楚，可是要见面却要走一段时间，因为都是走的之字形盘山道，一个村要占几个山头，所以什么事情传起来不容易。尽管如此，我们村一下子就有30多人来学练法轮功，附近的村庄也有不少人来学练。我经济条件不太好，但我一定要做弘法这件事，我就先向别人借钱，用几十元钱买了一个录音机，还到山下请了一些大法书背上来。那时交通很不方便，但吃多少苦我都愿意。就这样，法轮功就在我们这个交通非常不便的深山区轰轰烈烈地传开了，几乎人人都知道。学练法轮功的人每个星期都在成倍的增长，因为不花一分钱，练功后身体没有病了，健康了，谁不来呀？尤其在我们这贫困的深山沟里，看病非常不容易，就是有钱看病，行动也不易，更不要说没钱了。看不起病的人，他们简直是得不起病。现在有不出门不花钱就让你祛病健身的好办法，这强身健体的灵丹妙药，山民们个个欢迎，所以来学功的人真是三三两两，络绎不绝。1999年720以后，我和同修经常晚上结伴出去发真相资料。有一次我们去 S 沟发真相资料，回来时已经是下半夜3点了，我走着走着就飘起来了。一个大家公认的走得最快的男同修，那天怎么也追不上我。他说，怎么回事，我怎么就追不上你？因为我轻飘飘的，像飞一样的往前飘，所以没有人能跟上我。这种神奇的事在我身上时不时地发生。那时我们吃水要到山下去担，有一次我挑着2大桶水从山下往山上走，感到轻飘飘的，一点儿也不重。有一个妇女看见了，说，你担着担子像是走在云里一样，哪是走在山路上啊。第四部分，救众生，走在神路上。1999年7月20日，中共恶党元凶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。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腥风血雨，我们毫无心理准备，练功点被破坏了，学员们被驱散了，警察们一而再，再而三地找我，叫我交出大法的书和资料。我绝不给他们，我说，那是我的命根子，我绝不能给你们。 警察在我家待了一个星期，不许我出门，他们搞车轮战，都没有把我拿下，最后都走了。我照常的学法练功，一天也不落。2002年，我出现气管炎的症状，躺在床上一天一夜，喘得非常难受。警察们闻讯来了，他们想趁机污蔑师父，污蔑大法，给大法抹黑。他们十几个人围着我，想把我抬出去。我马上坐起来，单手立掌，嘴里说：“立掌乾坤阵。”立掌乾坤阵，引自红吟大觉。我心里想的是铲除他们背后迫害大法的邪恶因素。这时，我的右手掌发出强烈的白光，直捣邪恶因素。大部分警察都快速地跑了，只剩下两个人，变得非常渺小，退缩在那里，最后也跑了。以后再也没有什么恶人来找我了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要到山下去看看，取些真相资料。人们看我走路轻飘飘的，像20来岁的人，什么病都没有，都知道我还在练法轮功。这就是我给他们讲真相的有利条件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，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：“你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承包了一个很大的范围，代表了一方众生。”我悟道，我生长在山区，我的使命必然是救度我所在这一山区的众生。山区这么大，又这么分散，交通还这么不便，我的任务很重，但再难再重，我都要去做。那是我史前向创世主发的愿，我一定要救度这山区的人。我经常天一黑就出去了，下半夜才回来。我全身装满了真相资料，到各个村庄去发。开始我一个人，后来又有走回来的同修，我们就结伴出去发放。山村的羊肠小道只能走一个人，一不小心就会跌落到山沟里。有一次，我家的牛两只前腿突然搭到我的肩膀上，我没有思想准备，一下子趴到地上，右脚的脚尖却反向朝后了。很长时间，我才坐起来。我忍着疼痛，硬是把脚尖搬了回来，但脚尖却不能复位了，我只能用脚跟走路。即使这样，当天晚上，我照样跟着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。我右脚尖朝上，一拐一拐地跟在同修后面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区小道上。天快亮的时候，我们发完了，我这才想起来我的脚。一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完全正常了，也不痛了。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，我由暗地里发真相资料到公开发，由发真相资料到面对面讲真相。我会碰到有点文化的人，碰到村干部，有时碰到警察等各种人。我遇到不同的人，就根据他们的接受能力讲。当我碰到不明真相的村干部，常给他们讲一个故事。山下有一个村的书记，他知道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，乡里一通知要来人，他马上就通知法轮功学员：“上面要来人了，快把你们的东西收拾好。”有一次，乡里人没打电话，直接来了，说要找香梅，书记就把他们领到了江梅另一个人家，然后书记说自己要马上去厕所。到厕所后，书记马上给香梅的丈夫打了个电话，说上边来人了，要找香梅。从厕所回去后，乡里人说：“ 错了，要找的人叫香梅，不是江梅。再去找香梅，他早已平安离开了。这个书记现在日子过得红火，工作开展得顺利，因为他保护了大法弟子，得了福报，他又没得罪上级，所以也没有什么麻烦。这村书记还在继续干着。中共恶党打压法轮功，很多人都是在执法犯法。我给他们讲宪法第39条的规定，告诉他们很多村干部都违反了这条规定，也就是说他们在执法犯法。如果公民、农民要起诉他们，把他们告到法庭，他们就面临3年牢狱。如果你利用了农民的无知而钻空子非法胡作非为，那最后倒霉的是自己。我告诉他们，希望他们善待大法弟子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愿他们全家都得到福报。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，所有的大法弟子我都不能丢下，每一个人都是我的亲人。在救人的过程当中，我把寻找昔日同修作为一个重要的事来做，因为他们都是和大法很有缘的人，都是师父的亲人。几年来不断有走回来的同修，我们村有2个同修在几年前走了回来，我们正好组成了一个学法小组，每天一起学法练功。在山下同修的帮助下，我们都安装上了新唐人电视，能直接看到大法真相的节目，听到正义善良的声音。尤其我们每年能看到神韵晚会的节目，这是我们最高兴的事了。更让我们高兴的是，去年同修又给我们拿来了电脑、打印机，连上了网络。这可好了，我们可以直接上明慧网了，我们可以自己做真相资料了，不用再下山跑那么多的路了。第5部分，全家受益。练法轮功后，把我身体练好了，至今一个药粒都没再吃过。不管中共恶党怎么打压，我们全家人都相信法轮大法，都支持我修炼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全家人都和睦相处。丈夫不修炼，在打压最严酷的年月，他陪我去发真相资料。有一次，村里的恶党喇叭叫嚣得非常邪恶，我说，应该给他们一份真相资料看看。丈夫说，我去。于是他拿着一份真相资料去了，很快就回来了。我说，放哪儿了？他说，办公室没人，就放在他们家桌上了。迫害严重时，丈夫不让我出去，他替我去发真相资料。两个儿子儿媳都相信大法，支持大法，他们都工作顺利，生活平安。有时同修来了，我不在家，儿媳们都很热情地招待同修，给同修们做饭。我的4个孙子都活泼可爱，身体健康，从不生病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。这真是半生苦难一身病，求神拜佛天不应，一朝寻得法轮功，大法师父救我命。学法练功修心性，师父让我显本性，救度众生是使命，兼修大法助师行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17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讲清真相，历届学生得福音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4日。我是一名中学教师，2006年4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我按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和教导学生，抓住机缘给学生们讲大法真相，劝三退。凡是我教的学生，我一届没落的都给他们讲过大法真相。我想这些孩子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来得救，来得法的，不是只跟我来学人间这点知识的。师尊把他们送到我身边，是让我完成救度他们的伟大使命。这些学生都在期盼着得救，他们背后连带着的无量众生也在期盼着得救。我教的学生每个班最少四五十人，最多70多人，我一般每年教2个班。为了能顺利地讲真相，我经常给学生和学生家长发正念，在学校时近距离发正念，在家时远距离发正念，在课堂上学生们之间互动时我也发正念。我一般在晚自习学生比较放松的时间给学生们讲真相，我请老年同修在家里帮我发正念。每次给学生们讲完真相，他们退出少先队后，我都用正念加持学生、学生家长、校领导，相信他们是善良的，他们都是来得救的，不会干扰我救人，不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。多年来我多次排除干扰，平稳地走到现在。第一部分，排除干扰，坚持救学生。一次我给2个班的学生讲完大法真相，做了三退后，个别学生家长给校长打电话告知了此事。校长找到和我在同一所学校未修炼的丈夫给我施加压力。第二天早上，丈夫开车送我去上班的路上，就一直埋怨我，骂我，让我保证以后不再给学生讲真相。我不答应。他生气地问我，要是教育局知道了你练法轮功，全市学校的老师都知道了你练法轮功，你的面子往哪里搁？我立即笑道，修炼大法是全宇宙中无比荣耀的事情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是宇宙大法，我愿意他们都知道，他们都会羡慕我是大法弟子。丈夫立即无语了。不久学校安装了摄像头，每个教室都有，而且是直对着讲台。我明白这是另外空间的邪灵在吓唬我，不让我救学生。我就经常对摄像头发正念，不准他被邪恶利用，干扰我救学生。我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选择美好的未来。学期快结束的一个晚自习，我像往常一样带着讲课用的耳麦，开着教室门，正念十足，在摄像头下堂堂正正地给学生讲了大法真相。明白大法真相的学生都退了队。一天我来到教导处，某同事告诉我说，有的老师说了，这学期快结束了，小某老师又要给学生讲法轮功真相了。他说的小某老师指的就是我。我笑了，我牢记师尊在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的教导，一个不动能治万动。谁说什么我也不动心，另外空间的邪灵想吓唬我，我不怕，谁也阻挡不了我救人。我在心里给他们加正念，我的领导和同事们已经认可了我讲法轮功真相，也希望听我讲真相，他们好得救啊。果然后来我给他们讲真相，多数都听，有的同意三退，还说谢谢我。给学生讲真相，我还是按计划进行。我悟到越是堂堂正正的不怕越没事，师尊保护着我，平平安安地走了过来。一次在讲真相之前，我问学生，你们愿不愿意听老师讲法轮功的故事？谁愿意听就举手。我看到好像全班学生都举手了，却没发现一名坐在教室后面的学生没举手。学生们都愿意听我讲真相，绝大多数学生都自愿退出了少先队。这次我讲完大法真相后，没举手的学生的家长发短信给班主任，他也是部级主任，说我讲法轮功，还让他儿子退少先队，让他气得发抖。级部主任不得不跟校长说了此事，于是校长不让我教课了。我想我不能听旧势力的安排，我要当主角， 否定邪恶的迫害，我就走师尊安排的路。我对学生们说，老师没有错，说的都是对你们好的事，是实话真话，学校这样对待老师是不对的。那位学生家长不明白真相，我不怪他，只是今后不能给大家上课了，老师舍不得你们，你们要记住老师讲给你们的话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保平安。许多学生都哭了，我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泪。善良的吉部主任眼里也充满了泪水。我跟学生说，你们把这件事告诉你们的家长，如果家长愿意，可以给学校打电话，要求恢复老师上课的权利。学生们得知是那个学生母亲做的这件事，就都批评那个学生，那个学生的母亲也不闹了。我平和地跟校长说，我讲真相是在救学生，而且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是真话，你换老师也很为难是吧？而且我没犯错误，你不应该剥夺我讲课的权利。我又找到了副校长和两个班的班主任，分别对他们说，你们考虑考虑，想好了跟校长去谈谈，然后告诉我。校长本来就是保护我的，他同意我继续上课，我堂堂正正地返回了讲台，让老师和学生们对大法有了正念。第二部分，正邪较量，邪不压正。有一次我在晚自习给学生讲大法真相，一名女生被中共邪灵因素操控着捣乱，我就简单地制止了她，心里对她有点不满。修炼很严肃，这个心性上的漏洞就被邪灵钻了空子。这名女生回家告诉了家长，家长不明真相，打电话到校长室，威胁说如果校长不换老师，她就要反映到教体局。校长又不让我上课了，让后勤主任把我的办公用品搬到实验楼的一个小办公室，也不让我和其他教师接触。周一，镇教委和校长通知我到会议室谈话，我不惊不怕，我向师父说，师父，弟子一切都听师尊的，求师尊为我做主。同时发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的黑手烂鬼和干扰大法弟子救人，阻碍这些世人得救的共产邪灵。我来到会议室，面带微笑地和他们打招呼，只当作是朋友见面一样，气氛很祥和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必须当好主角，掌控今天这个局面。我没把自己放在被教委主任等人谈话的位置上。这时教委主任说什么，根据内部文件，法轮功是某教，不准在外边练，在家里也不准练。我立即站了起来说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信仰自由，迫害有罪。他仿佛没听见，还在说着，我就开始发正念，他还在继续说。为了不让他对大法犯罪，为他们好，我快步来到他身边，大声说，某主任，你别这样说，善恶有报，保护大法弟子有福报，迫害大法弟子有恶报，我希望你们都得福报，保平安。请你们都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会平安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吧。我的话音一落，就听到有人说，嗯。教委主任和他带来的人都起身走了，另外空间的邪恶解体了。没想到我刚一放松，校长就说，你先别走，等一会儿学校有关方面负责人要找你谈话。我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，我听您的，一切求师父为我做主。教委的人等一离开，我立即走出会议室，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。一会儿校长来了，我给他讲大法真相，校长对大法有好感，已经答应退党。他和气地说，某老师，现在他们都不在这儿，我跟你说说心里话，你要保护好你自己，教委和学校都尽量在保护你，但是现在不能让你继续教课了，这是上面的意思，你要是觉得闷，就出去走走，散散心。我指着沙发说，您坐下，我有话跟您说。他就坐下了，我就又给他讲了更多的大法真相，劝他不要参与迫害，要保护好自己。我说，你原来说同意退党，我已经给你退了，你平安了。他高兴地说，好好，谢谢你。以后我给每届学生讲真相， 他都暗暗地保护我。第三部分，苦心加用心救单位同事。我们单位的同事近百人，历经数年的时间，我几乎给他们都讲了大法真相。有个别没有面对面讲真相的人，我也用电话、彩信或请海外同修给他们讲了真相。开始时，我不好意思开口讲真相。后来我悟到，我身边的同事就是自己该救的众生，责任重大，责无旁贷。我单位的同事大都很善良，对我也挺好。我修炼法轮大法，多数同事对我是尊敬的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我告诉大家，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。这些可贵的生命，历史上都曾经是师尊的亲人，我很珍惜他们，时时牵挂着他们。我提醒自己，务必在大淘汰来临之前，给所有的人都讲真相，为的是他们都能得救。前几年，我先讲基本真相做铺垫，我给他们每个人用彩信发真相，再用语音电话劝退，再找机会面对面单独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。因为大多数人我没有单独接触的机会，我就利用上下班和午餐时间，找机会给他们单独讲真相。一天，我看到一个吉主任在操场打篮球，我曾多次给他班的学生讲过真相，他都保护了我。我对他说，你要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保平安。你把你加入的那个党团队都退了吧，因为共产党太坏了，杀人如麻，现在又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，老天要清算他了。当时你举着拳头发誓，说要为他献身，就是把命交给了他。他说，谁给他献身，我才不给他献身，我得好好活着。我说，好，那你把党团队退了吧，把这毒誓作废，好好生活下去，好不好？他痛快地说，好。我说，祝贺你得救了，你跟你家里人也都说说，让他们也平安，全家都平安。他开心地笑着说，谢谢。一天，一位中层干部得了重感冒，见了我就说，我快不行了，活不下去了。我说，你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吧，马上就会好。他念了，很快就好了。他高兴地来找我，退了党团队，还要了真相 U 盘。还有一位美术老师就是不肯三退，我不放弃，又找机会给他讲了好几次真相，他还是无动于衷。这次中共病毒大瘟疫来了，学校让他当防疫员，看到他穿上一身白色肥大的隔离衣进行演习，我对他生出了慈悲心，希望他这个善良的生命能安安全全的，不受中共病毒的侵袭。我发了正念之后，又去给他讲了真相，再给他一个得救的机会。他害怕瘟疫，同时也被我的诚心善意感动了，终于答应退出了中共党团队。一天中午午休时，我给一名代课的老师讲真相，我告诉他，因为教材中有污蔑大法的内容，某政治教师照本宣科污蔑大法，参与了迫害，这很危险。我告诉他，许多教政治课的教师遭了恶报。结果等我上完下午第一节课回到办公室，那个代课的老师就接到校长的内线电话，然后他冲我说，某老师，校长叫你去。我来到校长室，校长说，有个政治教师冲进办公室来，就大声吆喝，校长你管不管，你不管的话，俺全校政治老师要联名上告到教体局了啊。校长问我，你是怎么给那位代课的老师讲的，惹人家生气了？我向内找，知道自己错了，有些话讲得不合适，被邪灵钻了空子。于是发正念清除自己不好的人心，无怨无恨，像什么事没发生一样，依然对那些政治老师们好， 一天下午，我看办公室只有我和代课老师俩人，我就给了他一个真相护身符，讲了简单的大法真相，他很高兴地笑了，接过护身符说，好好，平安平安，谢谢你。一天，办公室主任说本办公室要举行一次聚餐，我想这是师尊让我去讲真相，我就去了。当我一进饭馆，看见了在座的十多个中层干部，我明白了，这是师尊安排他们来听真相的。坐下后，我一直默默地发正念，最后我主动站起来给大家敬茶，我说，我今天跟各位主任坐在这里吃饭很高兴，你们都很善良，平时对我都挺好，都在保护我，我希望你们平安，请你们一定要记住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平安躲过灾难。一位副校长马上站起来举杯说，来，让我们在大法的保护下健康长寿。大家都站起来碰杯，开心地笑了。一般教师可以隔一年教一个班，校长分派不下去时，就让我每年教两个班。我不计较，苦点累点我不怕，多教学生还可以多救人。我说，我修炼大法，身体好，大法师父教我们干工作不挑。校长听了很高兴地笑了，并在全体教师会上表扬我说，某某老师每年教两个班，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，希望大家向他学习。这样我给同事们讲真相时，他们更接受了。第四部分，在校长室的谈话。校长虽然退了党，但在职位和利益的驱使下，还是不敢说法轮大法好，当着别的教师的面还会吼我，即使不是发自内心的，影响也不好啊。我不怪他，但我看到有的教师因为他对我的态度，就不敢听我讲真相。我想影响别的教师学生得救，这可不是小事。我想，我要进一步给学校领导们讲真相，给大法一个正确的位置，告诉他们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修炼大法是合法的，把出版大法书籍有法律保护的文件给他们看看。一天，一位中层负责老师叫我，说校长们找我有事。我知道机会来了，我必须做主角。我在心里说，一切求师尊做主。我拿着自己在学校电脑上下载，然后打印的国务院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和一张平时用的工作表格，就去了校长办公室。我不是去配合他们谈话的，而是去给他们讲真相，救他们的。一进校长室，我就看到他们已摆好了阵势，有一个大沙发空着，他们让我坐，我不坐，我就坐在边上的一个凳子上。校长说，得照个相发给教体局，证明已经找你谈过话了。我立即说，我不照，别给我照，你们别干坏事，不要听坏人的，不要参与迫害。我用手去遮盖准备拍照教师的手机，正色劝阻说，某某，你别干坏事，别照，这是对大法弟子犯罪，将来危险，会被淘汰。他就不敢照了。我说，大家听明白了，修炼法轮大法是完全合法的，我这里有文件，你们看看。校长说，不看。我说，不看我就读给你们听。刚读了文件的题目，校长就大声说，我叫派出所警察来抓你，拿出手机好像要拨的样子。这时候，前面说过的那位副校长立即站起来保护我，急促地吼我，你坐下。我说，你看看这文件吧。我记住师尊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修炼我们这一法门，只要你心性把握得住，一正压百邪，你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我守住心性，不和他们争斗，善意地理解校长的难处和压力。为了给校长下台阶，我态度平和地把表格给校长递过去说，校长，我是给你来送表的。这时他不给警察打电话了，说，别扯开话题。我笑了，缓解了气氛。接着我理直气壮地大声说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是宇宙大法，修炼法轮大法合法。在场的人一个说话的都没有，他们都安静认真地听着。我听到自己响亮的声音在办公室里回响，我就是要来这里喊出这几句心里话的。 我喊完了，心里感到很欣慰。一位副校长说，大家都在保护你，你看不出来？派出所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，说你在外面讲法轮功，都被我挡回去了。我立即接住话题，我肯定了他们，给他们加正念。我说，我知道大家都在保护我，你们都是好人，谢谢你啊，你保护大法弟子会有福报的。可是今天你们也没跟我说呀，我一来就给我照相。校长笑了，说，我是叫你搬到小屋里办公。我说，修炼大法，按真善人做好人，没有错。修炼大法祛病健身，我一身的大病都是修炼了法轮大法好的。当初中国就有1亿多人学大法，现在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我又对校长说，校长，你叫我搬到小屋里去办公，我听你的安排。校长很满意地笑了，说，好。我说，在哪里我都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，都一样救人。有一个副校长听了我的话，呵呵地笑了起来，校长也笑了，说，这是走走过场，签字花押就不用了，你走吧，回去吧。我一边往外走，一边说，谢谢校长，谢谢你们这些善良的人，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在将来的天灾人祸大瘟疫中就能躲过灾难，我希望你们都能平平安安的。第五部分，抓紧时间。今年大瘟疫来袭，在最紧张的封城的日子里，派出所警车鸣笛巡逻，大喇叭播放不准随便出门。我不动心，来了这方面的威胁短信我一个不看，立即删除，不接受任何威胁的东西，我也不害怕。那个封锁只能封住常人，封不住大法弟子，对大法弟子不管用。本地区精进的大法弟子到同修家里办正事，只要发正念，开车门卫就给开大门，步行或电动车就给开小门，小门开着时门卫像没看见一样。我和同修互相鼓励，克服怕心困难，依然坚持走出去参加集体学法，风雨无阻，路上随缘发资料或讲真相。我们多个同修协调好，出入别的小区不方便，就互相鼓励，约定在自己小区正念发真相资料，又给众多摄像头发正念，和同修一起出去贴真相资料标语救人。救一个是一个吧，救一个就是连带着他的宇宙众生都得救了。我吃饭尽量简单些，现在这珍贵时间用来吃好的喝好的，我会觉得对不起师尊。丈夫愿意吃饺子，我就包一些纸下给他吃，让他多吃几顿。丈夫看我这么节约时间，很长时间不让我包饺子了，我就鼓励他出去到好的饺子馆去吃，还买给母亲吃，既平衡了家庭，又节省了修炼时间。有时候做好晚饭让丈夫先吃，我就先到自己小区内发一些资料或破网卡，再回家吃饭。现在的时间是师尊用巨大的付出为我们换来的，还有许多世人还没有得救，我还有许多人心没修去，我会牢记自己大法弟子的身份、使命和责任，修好自己，不负师恩，不辱使命，做好自己该做的，跟伟大的师尊回到真正的家，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。
这一期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